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提示一下啊，本期节目中涉及到不少让人不安的画面描述，可能会引起你的不适，你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继续收听。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请在家长的监护下收听。
我对食物是一种又渴望又害怕的心理。
你生活的所有重心，所有关注点都在进食这一件事情上面，你感觉你的人生都是失控的。
瘦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便利，但是胖会给我带来伤害。
如果不用活在别人的审美、别人的看法之下，真的是让人特别开心的事情。
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今年，北京大学一项覆盖了全国40000多名青少年的进食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有超过1/5的青少年存在疑似进食障碍风险。什么是进食障碍？通俗来讲，这是一种精神类疾病，患者通常过分关注自己的体重、体型以及食物，并因此出现进食行为异常、厌食、暴食或者贪食的情况。尤其是其中的神经性厌食症，它是所有精神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种，死亡率可达 10%。 患者可能因极度营养不良导致多器官衰竭而死亡。令人不安的是，进食障碍患者年龄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2022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所有就诊的神经性厌食患者中占比高达 77.6%。 为什么减着减着就减出病了？这病是如何演化的？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又怎么治？今天我们找到了3位经历迥异的讲述者，听完他们的故事，也许你就能找到想要的答案。
我叫张张，今年是26岁，我现在是在杭州，从事的是婚礼相关的行业。
张张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出生长大，他从小胃口好，精力旺盛，每天都在疯跑，所以一直是又黑又瘦。他说自己很普通，相貌普通，成绩普通，似乎只有瘦是他最为突出的所谓优点。
3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我爸，我在帮他烧柴火，他做饭，然后我在给他念我们班里面一个胖胖的女生的作文，然后我念着念着，我就跟我爸说，我要是长得像他这么胖的话，我就去死。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爸那个时候就用非常震惊的眼神看着我。我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身材这个东西在我心里就会有一个烙印。比如说，哎，我得瘦，胖就是不好，就女孩不能胖。但那个女孩，你说她很胖吗？其实也没有，但她只是肉嘟嘟，仅此而已。
小时候盛行的电视剧里，女主角一定是瘦弱白皙的，胖不但意味着无缘主角，而且容易被刻画成反派角色。这是张张得出的结论，也是校园里的普遍认知，因此所有人都对胖子带有恶意。然而村子里的孩子都过得大差不差，并没有谁能在美丑胖瘦上显得多么突出。直到张张上了初中，去到县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好看的人。较深的肤色让张张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就连他最好看的衣服也显得土土的。张张越发自卑，开始努力追赶时尚。然而张张的身体也在发育，正常的体重增长常常被人接二连三地说成胖了。张张开始了日益加重的体重焦虑。研究表明啊，饮食障碍患者通常存在5个阶段，此时的张张正处于第一阶段，身材不满与焦虑萌芽期。这个阶段的患者普遍因为对腹部、大腿等特定身体部位的不满，尝试某种流行的清淡饮食法，体重尚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但心里已经开始与食物建立紧张关系。初中的时候，张张只是少吃，加上睡前做些运动。到了高中，他的进食障碍演化到了2阶段，饮食限制与体重波动期。他开始对体重数字的关注日益增加，频繁地称体重，而且发展出规律性的节食行为，比如跳过正餐，计算每一口食物的卡路里，还出现了一定的补偿行为，比如餐后增加运动量。
早上5:20左右，我会自然醒，我就去跑步，绕着操场至少跑5公里，去食堂买一个鸡蛋。回到教室之后，我会站着上早自习。上完早自习之后，上完早上的第一节课之后，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跑操的。那段时间我跑完操，我的整个人是非常非常虚，坐不住，我得趴在桌子上缓个30分钟左右，我才能缓过来，不然我就会浑身发麻，冒冷汗。跑操的时候我还要求自己必须要把我的手臂也一起摆动起来，这样就能锻炼到我的手臂上的肥肉。然后每节课间我都会喝水，隔一节课我就要去后边站着跟老师说，老师我困了，我想站着上课。老师基本上都是同意的，但其实我只是为了可以消耗更多的热量。中午我就是喝粥，下午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大的晚自习，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可能也会去跑步，到处走走这样子。晚饭的话我一般也是只喝粥，天气下雨我跑不了步，我就会去跑我们的宿舍楼，我从这个楼梯噔噔噔跑上去，然后绕着宿舍楼走廊跑一圈，再从另外一个楼梯噔噔噔噔跑下来。上课的时候我会一边上课一边去揪我腰后侧的两坨肉，我会经常去揪它们，无意识的那种，因为那两坨肉真的特别难减。直到有一天我再去摸的时候，我后面那两坨肉不见了，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兴奋感。
进食障碍的发病高峰在青春期和青年期，女性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这个比例甚至高达约10:1。引发因素大概有3个方面，一是以瘦为美的社会文化因素，其中就包括媒体影视对瘦的推崇、体型歧视与无名化、社交媒体算法制造焦虑等等；二是价值感缺失等心理因素，其中包括自我认同困难、对人生生活失控、创伤后应激反应等等；最后是生物学遗传和家庭因素，包括天生对负面情绪敏感、家庭对孩子的高成就期望与批评等。那为了更好地展示不同的讲述者的经历，在讲述张张后续的故事之前，我们稍稍暂停一下，先来听一听今天的第二位讲述者，来自黑龙江的子晨的经历。子晨从小体质偏弱，家里从一位地方神医那儿寻得一副药，导致子晨胃口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变得极好，体重在半年内从60斤一度急速飞涨至130斤。
我其实从小性格就特别软弱，从小就经常被欺负。我上了初中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被人欺负，但是我当时可能有些执拗，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咎在了身材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胖不太好看，我这种性格女生特别会容易被老师安排给那种很皮的男生。当时同桌的男生就都是那种成绩不是很好啊，然后很会闹。直到我跟那个男生分到了一起，就叫小山吧。他也是那种班里面很淘的孩子，但是心地很好的人。他长得就是又黑又瘦，大眼睛，我到现在都很喜欢这个长相的男生。当时我也是3个人一桌，然后另一个男生就会欺负我。三个人本来就很难分，如果你是2个人一桌的话，你可以一人占一半桌子；三个人的话，就是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挤你，然后他不让我往书堂放东西什么的，就是这些小事来欺负我。但是自从那个男生过来之后，每次我另一个同桌有这类举动，然后就会说你往那边让让，你挤到死沉了，他怎么写作业？或者是有人把我的笔盒就扔到地上，看我的反应的时候，然后他会走过来把那个笔袋放在我桌子上，然后跟那个说你不要这么干了。他可能不知道他做的这些举动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有多大的意义，他走过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在发光。我当时对他就只是暗恋，当时觉得我这种人如果说我的喜欢被人发现的话是会被班里面嘲笑的，就我一直都是偷偷的喜欢他，连我最好的朋友我不会透露什么，我也就是上体育课什么的偷偷去看他打篮球的背影啊，哎，或者是他给我什么东西我都很珍惜。
子晨非常满足于以这样的方式维持和小山的这种不远不近的关系，直到某一天他听到班里的八卦说小山和一位性格有些强势的女同学处了对象，震惊之余子晨开始分析。
我说为什么喜欢他呢？班里面 都不会说那个女生有什么优点，但是会说哇她的身材真的很好，我就突然把原因定为这了，我觉得那个男生跟她在一起可能就是因为她的身材很好，就哪怕她有再多的不可取之处，但是她有就是美丽的皮囊吧。我其实是一个很懒惰的人，虽然从小到大一直被人说胖啊，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享受美食，我也懒得说去运动，但是就因为那个契机，我就突然就萌生起那种改变自己的想法。在初二下的时候，我决定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减肥。我主要的就是当时是节食，就是很健康啊，网上说晚饭少吃一顿，一开始家里面都是比较支持的，然后我又买了呼啦圈、跳绳等一些东西，就是会不吃晚饭或者晚饭吃的很少，然后再摇半个小时的呼啦圈啊，出去跳跳绳、走走圈什么的，就是慢慢的可能会一周瘦下去个一斤半斤的。大概经过了两三个月吧，然后我就从127.8左右瘦到了115.6，就是大概瘦掉了10斤。它就有一个瓶颈期，我就没有办法，只能说晚饭彻底变得不吃，然后其他时候就把重油重盐的东西全都排除掉，只吃那种青菜什么的。改变了饮食结构之后又开始瘦了，然后这次瘦到了大概100几斤之后又卡住了。当时又处于暑假，我就逐渐开始跑步打羽毛球，但是不管我做了多少运动还是卡在那个瓶颈期，我在100那个体重就已经瘦不下去了，我就有些犯难了。其实可能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些魔障了，最开始我的目的明明是说想成为别人眼中就比较健康的身材，其实100斤左右配上大概1.68米的身高，我觉得已经看起来很好了，但是我当时脑子里只剩下再瘦一点。其实当时的流行的风尚就是白又瘦，大家会对那种骨骼较小，就是甚至有一些瘦骨伶仃的女生有着那种天生的联系，我也很喜欢那种身材，我就想成为那种别人看起来就像那种风一吹就能倒的那种身材。一开始追求的目标就是不健康。
此时的子晨已经经历过了第一和第二阶段，但他还不满足于此。为了考省重点高中，他暂停了一段时间的减肥，但考完试发现自己体重变成110斤的时候，子晨在暑假期间开始了近乎疯狂的节食行为。每天他只在饿得头昏眼花的时候喝一袋牛奶，只吃一点点的葡萄或香蕉，用各种方式瞒着家里不吃饭，一个暑假就这么瘦到了80多斤。这意味着子晨开始滑向进食障碍的第三阶段，障碍行为固定与合理化期。这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正是患者对自身体型的感知明显扭曲，即使体重已经过分低，仍然觉得自己不够瘦。同时患者的身体开始出现疲劳、头晕、畏寒等症状，女性还可能出现月经紊乱或停经等生理变化。
其实我到了90多斤的时候就是月经已经不来了，但是我瞒着家里面，我不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的身体伤害有多大，我甚至已经不照镜子了，我每天就看着自己的手。我特别喜欢什么呢，我特别喜欢那种青筋爆出来特别明显的手，因为我原来的手很胖，它胖的肉肉的会看不出来，当我发现自己的手上那种青筋炸起的时候，我近乎迷恋的说去每天触摸它，去摸到我身上的骨头。我其实没有欣赏自己，我好像一直就是说在关注这些东西。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我的大腿会瘦着说凹进去个坑，但是我以特别就像变态一样的那种目光我在欣赏自己。因为我当时吃的少嘛，他没有力气，我可能更多的是一天都在床上休息玩手机看书什么的，唯一的娱乐就是欣赏自己的骨头。
而进食障碍的第三阶段还有一个最最显著的表现，那就是暴食催吐行为。我们把视角拉回到第一位讲述者张张，经过极端的饮食控制和运动，张张发现自己腰后侧的肉没了。这种激进的方法的确成功让张张不断变瘦，然而代价也很快反馈到了他的身上。张张一开始发现自己每次洗完澡之后头发似乎干得特别快，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如今的发量已经不足从前的一半，同时他的胃部疼痛频繁，长久的压抑让他无比渴望胃药里的一丝甜味儿，以至于他会不管不顾的把生烫的热水灌下去。
高二到高三的那个暑假的过渡，我是特别想在这个暑假再努一把力，我想考一个比较好的大学，然后就去 学校去上自习，那个时候天气是很热的，其实效率不是特别好。到了教室，我在那里看那些公式，看着看着我就看不进去了，我就非常想要吃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在教室里面搜罗，把每个人的抽屉全部都翻过去。有一些同学的东西都是落在学校的，因为我们的暑假好像只有半个月。其实我是在侵犯他人的隐私，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不管不顾了，每一个人的桌子全部都要翻过去。我翻到了有一包吃了一半的干脆面，然后它是半封着的，应该是忘记拿走了，我就把它全部都倒到了我的嘴里。那个干脆面它是很硬的，尖尖的，滑着我的喉咙，一直滑到我的胃里面，其实这并不舒服。把它们吃完之后，我就收拾我的书本，我要回去。我当时就这样一个念头，我要回去吃东西。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来学校上过自习。回去的路上，我就开始从小卖部里面买吃的，薯片啊，冰淇淋啊，平时我不爱吃的那些东西，我一边走一边吃。买的东西吃完之后，走到下一家小卖部再去买，再去吃。我的胃非常的胀痛，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一直吃到我直不起腰为止。我开始每天只想吃东西，完全不想学习，一天之内感觉整个人都变了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极力在克制自己的，频率可能是一周一次。高三开学之前，我可能大概有三次左右的暴食的经历。那既然新学期开始了，那我要再继续我之前的计划，之前能成功，这次一定能成功。那个时候我开始对运动有了一些排斥，我的身体承受不了我这么大的运动量，我可能稍微跑一会儿我就会特别累。暴食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我可能稍微吃一点我就会想继续吃，从五天一次到三天一次，一天一次，体重长得飞快，80斤长到了90斤。我那个时候很害怕，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好像生病了。
张张跟妈妈去了一家著名医院的心理科，才得知自己患上了进食障碍。而正如开头介绍的那样，她因为过度减肥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直到身体撑不住了，开始报复性进食，病症因此演变成了神经性贪食。同时，一个暑假瘦到了80多斤的第二位讲述者子晨，在开学后也陷入暴食的漩涡中。一年没有吃过高糖分、高脂肪的食物，使得子晨对于这些食物感到无比的渴望。突然有一天他失控了，巧克力、冰淇淋、蛋糕一夜之间全部吃下，
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好像我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我吃了这么多我无法接受的食物，让他们在我的身体里面长胖，我想象不出来，我甚至觉得说我第二天睡醒的时候我就会变回那个120多斤的胖子。
我们今天的第三位讲述者，自小微胖的女孩小图，则向我们讲述了她在这个阶段更细节的经历。小图是在高考之后开始减肥的，一开始也只限于适当少吃和多运动，在感受到成效之后，他不断地降低摄入食物的热量，加大运动的强度。在越发极端的减肥压力之下，坚持2年之后，小图越来越渴望食物，渴望甜食，渴望碳水。
我会很想吃它们，但是呢，我又知道我不能吃它们，因为吃它们会变胖。所以我把它放进嘴里，我咀嚼了，但我不吃下去，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吸纳这个热量？所以我买了很多的零食，饼干甜食为主，然后把它们放进嘴里，然后找一个袋子再把它们吐出来。我觉得我不吃下去就不会变胖，不吞咽就不会吸收热量。吃零食的过程维持了非常久，就是我可能一个下午都坐在那个房间里面，室友当时也不在，我就坐在那个房间里面，面前堆着零食包装袋。我从下午到一直吸晒那个状态下， 我能记得当时腮帮子非常疼，就在那样一个循环里面，然后结束了当天那个下午。吃第一口的时候我是高兴的，我是快乐的，因为我尝到那个味道了，到后面就是挺麻木的，但是我也不想停下咀嚼，因为我还想尝那个味道。结束那个下午以后也没有非常的快乐，因为其实我心里面是知道的，你尝那些东西你不可能一点都不摄入，你还是会摄入的，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的，就是觉得我现在可能应该去跑步了，现在可能应该去跳操了，我只是给自己一个短暂的让自己高兴一下的时刻，我是这么跟自己说的。
然而单纯的咀嚼很快就无法满足小兔身体对于食物的渴望，他开始在咀嚼的时候慢慢咽下去一些，再咽下去一些，很快小兔彻底放弃抵抗，全部咽下，直到胃里装满了食物，撑到他似乎能感觉到自己的胃已经膨胀到顶住其他器官了。
当时脑子里面很模糊，只是想吸一些，我不快乐，我吃了很多东西，比较偶然的一次真的吃太多了，然后就自然而然吐了，因为胃的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它自然而然吐以后，我就会觉得那我只要每一次吃都把它吐出来就好了呀，这样不就少吸收一些热量呢。在那一次自然而然的吐以后，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所有吃下去的东西再吐出来，一开始可能只是挤压胃部嘛，那个时候可能喉咙还比较敏感嘛，然后你稍微摁一摁，给它一个这种胃部上来的力道就会吐出来，到后来就是你食物上来了，喉咙好像自然而然会给它吞咽下去，它已经没有那种被刺激到的感觉，涌上来就涌上来吧，我也不想把它送出去，它就是慢慢的，都不用慢慢的，我觉得它是快快的就变得不敏感了。最直接的方法，我就是拿手抠，左手抵住自己的胃部，右手伸进自己的喉咙口，挤压舌头的根部，让喉咙感到需要呕吐的刺激。我吃东西的场景会比较单一哦，很神奇，脑子很模糊，但是可以大概记得自己买了哪些东西。基本上我会先吃两碗拌面，然后再吃一笼蒸饺，再剥两个粽子，买一到两桶的饼干。在此之前我一般都会喝一大杯水，因为这样有利于这些东西被吐出来。然后可能会买一些便利店里面的那种速食加热的三明治跟速食加热的那些面条，大概3到5样吧，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吃掉。然后中间大概会准，就是在除了开始之前喝一大瓶水以外，在中间大概会准备一大瓶1.5升的矿泉水，就是在吃的时候同步喝下去。和我现在正常吃东西的心态不一样，正常吃东西的心态是我有一个特别想吃的好吃的美味的东西，我想要试一试，而那个时候只要有任何一个可以放进嘴里的食物，我都不是很关心它到底是不是美味或者不美味，我只需要它是一个食物并且被我放进嘴里就可以了。
或许是担心身体持续长胖，也或许是单纯因为暴食后胃里难受。另外两位讲述者张张和子晨也很快学会了催吐，而升学的压力也让他们急速的陷入压力大导致暴食，暴食后产生催吐，催吐又让压力更大的恶性循环中。而且暴食催吐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一周一次很快变成1天1次，直到呕吐后的厕所引起父母的疑心，直到父母撞见子晨疯狂进食的一幕。
我们这边因为是东北，他冬天会来的很早，5点就已经天黑了。然后当时因为我很清楚说我爸妈一般周五的话他会7、8点才开车回来，我会挑周五这个日子啊进行那种行为。然后我放学回了家，特别特别开心的在楼下买了一大袋的零食，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经验了，我知道什么食物吃完是更容易被吐出去的。如果我最开始吃了冰激凌来把我的胃润滑一下的话，我后续就可以特别轻易的吐出来。我当时好像哎，好开心，终于能做这种事情。结果在家里好像吃了大概半个小时，突然听到门锁那一刻，我感觉血一下子都凉了。我把没有吃完东西藏起来，把吃的零食袋什么的塞到垃圾桶里，然后坐在屋子里面，貌若无事发生，跟我爸妈打招呼说：“哇，你们回来了，今天这么早。”但实际上内心已经慌得一批，就我好像感受到那种卡路里脂肪在我的胃里面旋转。我明明可以把它从嘴里吐出来，但是外面我还要维持一家子那种表面上的和平，那种焦虑感，那种狂躁感，我没有办法去卫生间不发出声音，不让他们察觉的时候把它吐掉。
子晨的体重一步步降到了70多斤，已经是肉眼可见的病态了。这个时候他彻底进入到了进食障碍的第四阶段，全面障碍与身心健康恶化期。这个时候进食障碍完全主导了子晨的日常生活，他的思想和人际关系，他的认知功能受影响，注意力记忆力下降，抑郁焦虑社交孤立情绪障碍不断加重，同时又电解质紊乱、胃肠道问题、骨质疏松以及催吐引发的牙齿腐蚀等健康问题逐个在这具皮包骨般的身躯上展露。子晨的父母带着他前后去了哈尔滨和天津的两家医院进行治疗，但他的病情并未好转，甚至还有些恶化的趋势。几番打听之后，他最终被带到了北京的一家医院。
很快的，我们一家人就上了北京。我还是那种茫然的状态，我处于那种哎，你们愿意带我去哪里就哪里吧。当时是一个在北京的舅舅来接我们，先是带我们吃了一顿饭什么的。我们大概当天中午到的这顿饭，然后当天下午特别快的就给我办了入院。然后当时那个舅舅就送我去医院的时候，他其实很有趣，他在前面开车，然后就是用那种苦笑的声音，他跟我说：“你不要恨舅舅啊。”我当时可能我没有理解那句话，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后，哇，我真的好恨他。当时是我妈陪着我坐电梯给我送到楼上，然后就是开了就是那种很密闭就一层一层大门，大概有三层，我记得最外层是那种铁的那种锁，然后中间那层要刷卡，然后再进去是一个那种房门什么的，也是上锁的那种。经过了三层门进去，然后我一进去门口是护士站，他把我身上我的头上的卡子、手表、钥匙，就身上所有的小物件他全给我收走了。他给我换了一个病号服的裤子，然后当时是夏天，我上身就只穿了一个那种 T 恤，没有口袋什么的。他把我身上肉眼可见的那种类似于尖利的物品全都收走了，手机什么我也没有，然后让我进去。我就突然有点傻眼了，因为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妈妈在那三层门之后，她没有进来，很茫然。我以为我妈妈还能陪我，当时其实我就是一片空白的，然后被护士给我领到了最打头的那个屋子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大概入院进去天还没黑，我记得应该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进去待了不一会儿，然后护士就进来喊说吃饭啦，然后我就说我不想吃，他说不行，我们这里是固定吃饭的，所有人都要在这个吃饭时间吃饭。当时我进去也没有人教我，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他就突然叫吃饭。我就是当时我处于那种不想暴食，就整个人很佛系的状态，我说我不想吃，他说你必须出来吃，我说我不想吃，然后大概这个对话重复几轮的时候我就出去了。然后那个食物就是那种铁盘，规定的那种食物，就每个人是装的好好的饭量放在那个桌子上，所有人围坐的一个大桌子。我就是也很迷茫的时候先跟着吃两口，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社恐也有礼貌的人，在不发作的时候我是很与人为善的，然后我就也象征性吃了几口。旁边所有人进食的姿态都不是很正常，旁边有一个人就是一个米粒一个米粒，就是飞快像小鸡刀米一样拿着筷子一个米粒一个米粒的往嘴里放，然后另一个呢则是大口大口的吞进去，就是他不嚼，就是我看着他把一口饭吞进去然后咕噜一下就咽下去。当时反正这两个人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就感觉哇，这都是什么，就有点给我震惊到了。然后当时那个饭也不是很好吃，说实话到现在出来我都觉得不是很好吃，我就没有吃几口，没有吃几口那个护士就过来说你必须吃掉。他们就是那种很面无表情，保持一种特别冷漠的那种状态，像你发布指令一样，他说你必须吃掉，我说我不想吃。这个对话大概又重复了几次之后，我就突然情绪无法控制，我说我不要吃，你听到了吗？我不想吃这个饭，我说我妈妈呢，让我出去，我开始闹了。 围着桌子所有人，你知道吗？大家好像没有惊讶，我觉得正常，你旁边有一个人突然开始吵闹的话，大家会窃窃私语讨论什么的，但好像所有人就是只是说一个行为被停下，甚至有的人还在正常吃饭，就是在看着我像在看什么闹剧。然后那个护士就是那么瞅着我，突然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从后面冲出来两个护工，两个女性大概30-40那种，就是特别身强力壮的护工，然后一路把我拖回到了给我分配的那个房间里面。我懵了，肯定是挣扎的很激烈嘛，然后就飞快的把我先是手脚很快的用那种特定的那种绑的东西把我绑到床上，然后又腰上面胸部什么的又用那种带子就确保我说没办法挣起来，把我像网吧一样仰天的绑在那里。我被绑过去的时候大概天还是挺亮的，然后我就在这里骂喊，大概喊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人理我了，然后又开始求我说我错了，你放开我吧，怎么怎么样，还是没有人理我。就是我能听到他们外面在干自己的事情，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走路，然后就我一个人在里无能狂怒，然后喊着喊着就感觉到外面一点点天都黑了，不知道干什么。当时把我绑在里，他们就还在我的好像是食指就是夹了一个这种机器，然后另一端连着一个仪器在我头的床的附近，那个仪器就是大概每隔十几分钟发红点然后滴的一下。哎，然后我也感觉不到时间流逝，我就假设那个东西是5分钟滴一次，我就觉得哎，已经5-6点了吧，还是没有人理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上厕所，我就喊我说我错了，我说你不能松开我的话，能不能让我去上个厕所回来再把我绑在这儿啊。我这么喊的时候，其实外面一直有人听，其中的一个护工来了说你是想上厕所吗？我说是的。他说你是想小便呢还是大便呢？我说我是想小便。他先是把我固定我胸口的东西给我解开了，找了一个那种医院用的便盆就直接放在我身上，然后直接就过来解我的裤子什么的。我怎么躲也没有用，就是我很震惊，我甚至当时很羞耻，很我不知道拿什么词来形容我的心情。我觉得我就像那种案板上待宰的猪一样，就被那种我都不认识的人不吃我小便。然后我也发现了，就我哪怕说这种的话他们也不会放开我。隔了几个小时，我觉得大概都得有7-8点了，因为外面连走廊的灯都已经关掉了。又上了一次之后，哎，就是什么羞耻心也都一干二净了。之后我就不知不觉睡着了，然后等我第二天睡醒的时候，可能是半夜的时候，就把有人把我解绑了，然后就是我发现自己就躺在那个床上，没有再绑我。第二天的时候，我还是试图反抗了一下，我当时就是有点叛逆嘛，小孩子，我觉得哇，你以为这样我就怕了吗？然后我就当天中午又闹了一次，然后又享受了一下跟昨天一样的待遇。然后这次被绑的时间还是绑到我一直到睡觉之后，第二天睡醒就又解开了。大概绑了我3-4次之后，我就老实了。我知道这里的人就不管我怎么闹也不会管我。我妈这次终于是下狠心了，她决定把我关在这里了。进食的话，他们每天有严格的时间，一大早叫你起来，然后你去洗完漱之后等待到一个点儿呢，大家统一的在一整张桌子上面去吃饭，然后那个饭是严格每天给你多少的，你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还是20分钟之内吃完，我有些记不清了，就是你要吃完，如果你吃不完的话，护士就要绑你，强制性的归咎了你的饮食习惯吧。然后还会中间还会有一个加餐时间，早饭和午饭之间，午饭和那个晚饭之间，就是中间那个时间段会让你吃。当时说如果像我这种，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好像那个 BIM 已经是非常危险的阶段了，当时那个医生好像说都想不到说已经到这个程度怎么还活着的那种程度。然后他们给我当时喝的是一种像是奶茶颜色的一种液体，忘了它叫什么，大概是3个字，就是那个东西可以非常快速的增肥，就是好像说学名就类似于叫液体脂肪那种东西。对，我被绑起来的时候也要我喝，然后当时我就是我还赠我就不喝，然后倒了我一头一脸，我到现在都记得。其实到后面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平板，然后当时院里有 WiFi， 我可以通过它进行一点点娱乐的行动。但是最开始进去的半个月都是发呆，然后因为我当时一个人一个病房，他们好像有的人是2个或者3个，就是他们是症状比较轻。当时挺有意思的，他们在我的病床上贴了一个小红星还是红三角，然后我之前后面跟那个护工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指这个是指特别危险就无法控制的人，说才会给你贴这个东西。我经过几次反抗无力之后，发现这里也不会惯着我之后，我就是行为比较可控了，然后他就给我跟另一个人分到了一起，然后给我的小红星也撕走了。 还有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会把厕所上锁，吃饭之前他们会说你们赶紧现在都去上厕所，上完之后出来把厕所锁上，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大概要过2个小时才把厕所打开，可能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去里面吐掉。
治疗进行了8个月之后，虽然主治医生说子晨并未完全被治愈，依然有复发的风险，但当时家里已经难以负担高昂的治疗费用了，父母把子晨接了出来，让他继续学业。然而作为插班生的子晨经常遭受同学和老师的霸凌，这又导致了子晨进行了几次暴食和催吐的行为。但好在当时子晨的体重到了90多斤，身体已经没有那么渴望食物了，并且治疗后的暴食行为已经不再那么失控，从高中到大学暴食的频率越来越低。
特别奇怪，你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事情轰轰烈烈的开始，可能结束也要一定要有一个很戏剧结束，并没有，他好像突然有一天就从我的生活中抽离了。我突然就食物这个事情，就是之前他会带给我很大的愉悦，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就没有了，没有那种渴望了，然后也没有那种需求了，他突然就有一天从我的生命中就淡去了一样。也可能是别的生活就是已经把我的生活填充的，说我不用再困在说一天只想着吃和吐这件事情上面了。而且其实我当时已经进行了更健康的行为，我不再追求减肥，我开始健身什么的，我也逐渐发现它在我身上的后遗症。我整个高中的时候就会经常请假，我为什么去请假呢？去修复我的牙。我的牙在你吃很普通的食物，可能只是比别的稍微硬一点点的食物的时候，就会掉下一颗牙，就可能没有任何征兆，我说着说着话，然后一颗牙就会掉下来，全都是因为之前那种吐的行为，那些胃酸上来腐蚀。我现在整口的牙齿前面有18颗全都是假牙，到现在我的饮食我没办法啃骨头什么的，我只能吃那些比较软的食物。最开始吐的时候你要很痛苦，你要拿筷子去捅喉咙，拿手指去捅喉咙，到后面我现在的话只要一弯腰，我如果想吐的话它就可以吐出来。而且因为当时减脂嘛，脂肪减没了之后就会消耗身上的肌肉，我到现在整个胳膊摸上去全都是那种服软的，力气什么的也没有了。本来应该是女生最关键比较发育的那几年，我因为减肥减的比较过度，后面的时候比如胸围一类的叫其他人小非常非常多。比如我的身高，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1米6、6.2、6.3的样，可能其实我整个高中也许我都能超过1米7，但是可能因为那几年营养实在是太缺失了，到现在的话我也只有1米6几，没有超过1米7。
除了身体上的后遗症，子晨还在事后从亲戚口中得知，他的整个治疗过程所有花费加起来大概有数百万之巨。而第一位讲述者张张甚至不敢估量自己这些年来因为暴食花费了多少钱，如果这些钱被用作别处，或许他能拥有怎样精彩的人生体验。当然用钱财来衡量过度减肥变美的代价似乎过于冷血，那不如用生命来衡量吧。
从北京治愈之后，我也会说定期半年会去复查过，我前面就做着那种瘦骨嶙峋，还有我当时一起住的病友什么的，有的人很厉害，上了很好的学校，成为了尖子生，有的人就从此了无音讯，我一直不敢想他会不会就是死掉了，而且也有明确的我知道真的死掉的人，我只不过是里面特别幸运的。
子晨最后描述的情况也是进食障碍患者在第四阶段的一个主要表现，部分患者对康复失去信心，对治疗产生抵抗，否认问题的严重性，在痛苦中进行自残行为或产生自杀念头。我们今天的第三位讲述者小图也曾经是这样，他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暴食的欲望依旧控制着他，以至于他在一次催吐之后心灰意冷，试图通过轻生来结束这日复一日遥无绝期的痛苦。好在小图最终没有跨出阳台的那一步，又过了4年，疫情的到来让一切迎来了转机。
所有人几乎都不能出门了，外面的店铺大部分也会关门，我没有任何一个合理的理由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再告诉我爸妈我一定要出门，完全找不到空隙说去采购食物并且疯狂进食，就是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哪怕你脑子再想，主观意愿上你再想要去进食，那一根线还是会死死的绷着，告诉自己说 不行，我肯定不能在爸妈面前那样子疯狂的去吃东西，去呕吐。再加上疫情正开始的时候，我恰恰好好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你身体在那个状态下，可能也抑制了你很想吃东西的这个欲望。这两个客观的事情加在一起，把这样子一个循环突然之间就打破了。
疫情结束以后，小图尽量和父母正常的进行一日三餐，能回家吃就尽量回家吃饭。虽然还是时不时的出现想要暴食的冲动，但多数时候理智能占据上风。小图暴食的频率从一天三次变成一周1到2次，再后来变成两三个月一次。
最近的一次是23年的10月份，当时知道了家里面一个不太好的信息。所以压力陡增，当天就去买了非常多的食物，吐过一次。冷静下来就告诉自己说，压力再大，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这也不解决问题。如果不想回去的话，就尽快结束这个事情，然后去解决问题。
近8年的进食障碍，同样带给小兔身体很多疾病。长期催吐的行为导致它有很明显的咽喉炎症状，并且食物和水在打嗝之后很容易从胃里反流进嘴里。手指也因为长期抠嗓子催吐碰到牙齿而留下疤痕，同时进食障碍或许还让他患上了注意力缺陷障碍，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集中精力做一件事。但无论如何，小图和子晨都已经走完了进食障碍的第5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慢性化或寻求改变期。这一阶段的患者因为健康危机或重要关系受损而开始寻求帮助，康复过程通常漫长且充满反复。但会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在医疗、营养及心理治疗的多维度的治疗下，最终走出进食障碍。但也有一部分患者会进入慢性病程，暴食和催吐成为他们应对生活压力的固定模式。张张就是这样，在进入大学之后，他依然保持着一定频率的暴食催吐行为。他曾经把零用钱交到朋友手里，试图让自己无法轻易地购得食物，进而控制暴食行为。但捕捉到朋友不耐烦的情绪之后，他主动结束了这样的尝试。然而，在每天50到80元的零食开销下，张张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连3块钱的食堂餐费都扫不出来。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看着身边的同学打扮得越发靓丽，而自己还是土土的，穿的还是劣质材料制成的便宜衣服，他的脸依旧是整日水肿。从高中开始的这场下坠仍在继续，但因为一个人的出现，张张逐渐找回了自己生活的掌控权。
他刚开始知道我的这个病情的时候，他就有问过我，就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到我。我就说，那每次我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出来陪我。然后他同意了，那我们可能就会在比如说教学楼或者是食堂，我们会找一个地方，然后一起看电影或者是一起看动漫这样子。他会陪我度过那个很焦虑的想要暴食的那个阶段，甚至是我晚上吃多了，他会愿意陪我散步，会一直陪我。
他是一个很阳光、很开朗、很好的人。我和他讲我的这些种种的经历，他很愿意拉我一把。他是我从得了进食障碍这么久，我可以很坚定的相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白白净净的，然后眼睛大大的，很有礼貌，然后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然后他也很鼓励我，他一直夸我说，很可爱什么的，说我很好，他给我了很多的自信，让我慢慢觉得其实我也许是一个还不错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暴食症真的好了，那个时候我甚至都没有吃药，就是在他的这种陪伴和鼓励下，他没有一点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他非常的自信，他觉得他自己很帅。每次我说，如果听到别人说你丑，你会难过吗？他说不会啊，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很帅啊，其实挺感染我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我可能会问他，哎，你会不会因为你自己啊长得不高而焦虑，他说不会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也有别的优点啊。他就会这样子潜移默化的在影响我，一个人可能不仅仅只有身材才可以代表他所有的价值，但是我觉得我身上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出来说或者是自夸的，但是他夸我很多，然后我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好起来。我发现我自己可以在吃完零食之后停下来，就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我维持了一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对食物的欲望越来越低，然后我开始正常的饮食，整个人又开始慢慢的瘦下去，因为我不暴食了，然后我的饮食也变得正常了，一切都越来越好。
这个他就是张张的男朋友，从大一开始陪伴张张战胜一次又一次的暴食欲望，包括他在渴望食物时的撒娇、欺骗甚至谩骂，到现在也不曾离开。很多的案例都显示，进食障碍患者在第五阶段的治疗中，通常需要一位他无比信任的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充当陪伴、包容、监督和拒绝的角色。显然，张张的男朋友、小图的父母、子晨的护工都很好地完成了这样的任务。然而，张张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疫情期间，没有男友时时刻刻的守护和开导，张张艰难的自我开解。然而在一次失败的理发之后，他的防线终于还是崩塌了，再次陷入到身材和容貌焦虑，回到了暴食催吐的循环。
一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好过。然后我就彻底的接受进食障碍跟我生活了。8年前的我，90斤，这8年里面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失去了这么多，我还是90斤。我的牙齿吐的话，它对牙釉质的伤害是很大的，然后我有很多的蛀牙。第二个是我的食道，可以时常感受到我的食道和我的胃的这个衔接处，它经常痛的、麻的或者是胀的，经常会早上被胃痛醒。大3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皮肤过敏，刚开始是脸上，我有长一些小水泡，然后它会流脓，流黄水这样子。再到后来，它慢慢的蔓延到了我的脖子上、我的下巴上，还有我的双手。然后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免疫力受损，就是医生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现在一直都是靠吃特效药在维持现在的健康状态，不然我的手上、我的手心就会像溃烂了一样。更多的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它对我的这个人的自信程度都会有些影响，比如说我比较情绪化、比较易怒、比较敏感，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我以前特别喜欢唱歌，喜欢弹吉他，因为催吐它对我的喉咙是有影响，所以我现在就是也不爱唱歌了，之前的一些兴趣爱好也就慢慢就没有了。我对身边很多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每天我的日子好像都是上班、下班、暴食、催吐、睡觉，我自己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我的习惯还是我的欲望，好像这件事情我每天必须要做，不做这件事情我都觉得空落落的。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在小红书上发了我的第一篇帖子，我找到了一个输出型的爱好，有助于我去梳理我的心里面的困惑或者是疑虑，接纳了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我发现我接受了之后，我反而没有那么焦虑了，然后我也是在尝试正常吃饭，甚至是隔三差五还会出去搓一顿之后，我发现，哎，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我好像也没有变胖，地球还在转，宇宙也没爆炸，很多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的糟糕，或许是我以前想的太糟糕了，其实没有什么大事。
我们在对这个话题搜集资料的时候，意外的发现，对于进食障碍带给人的伤害，很多人似乎并没有办法引起戒备，或是直接不以为意，反而在畸形的审美规训下对他分外追捧。
我之前刷小红书的时候，甚至会有一个群体，他们是厌食症患者，他们会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下面其实会有很多的小女孩很崇拜他们。我甚至有看到过求推荐厌食症患者的小红书的这类的帖子，然后下面就有好多人评论，就说他喜欢看这个，他喜欢看那个。
在你看不到的角落，在学校的氛围，在网络上的氛围，我为什么想找你们就说出自己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以异地为荣的人，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光荣。我觉得这种事情一旦成为那种主流的那种审美，它实在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我们的制作人在采访的时候问过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和当初的你或是类似的女孩子们说一些话，你会怎么劝她们？让我们意外的是，三位讲述者几乎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劝不动。
这个干预不应该是在当我开始减肥的时候，这个干预应该是从我懂事的时候，要更早，不然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无法否认，眼下社会审美的主流依然是白皙纤瘦，但我们似乎越来越能在一些去中心化的舞台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审美偏向。或许我们能一起期待一个各种身材维度的人都能更加自如地展示自己，并被报以更多善意的世界。
现在的这些媒体的发达程度已经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视野，很多不同的视角，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去尝试了，不用一直关注在身材或者吃东西的这些方面上，因为食物不是用来辖制你的，食物是用来让你感到美味美好的。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金松制作，声音设计土豆。感谢今天故事的三位讲述者给我们投稿，向我们袒露这样的人生，希望对正在经历身材焦虑的朋友有所启迪。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